各自
Bonjour
Buongiorno
Allegra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瑞士的 Small Talk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瑞士生活的酸甜苦辣吧
大家好我是舒婷
我是 Sophie
我是 Debbie
瑞士跟台湾不仅地理位置相差甚远历史文化以及人民成长背景也相当差异这也造就了我们在价值观上有多么的不同这一集我们想分享我们对瑞士人的观察希望这些分享能够让大家更了解瑞士人在想什么第一个要讨论的是隐私权是吧、
对
所以你们有什么观察
瑞士人蛮重视隐私的我觉得他们很少使用社群媒体就像什么 Instagram 啊 Facebook 啊跟台湾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台湾很喜欢用 Facebook 所有的
分享你生活的大小事
就是小孩的照片家人的照片什么都要 po 我就觉得在瑞士里很多瑞士人根本连那些社群账号的那个账号都没有啊所以他也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
其实以前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还是有红过一阵子
你说 Facebook
但是在就是不管是什么社群媒体都有啊、但是后来大家慢慢的就不喜欢分享那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跟这些经营的公司也有关系然后可能他们就看不习惯这些公司的作风、你看像 Facebook 又要把跟 WhatsApp 的资料互通然后这个其实就造成很多人的反感、
我在想啊我们讲了这些讨论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世代的差距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东西都是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们可能都是在30、40、甚至以上的年代所以我在想说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十几岁20岁他们其实非常 active、比如说 TikTok、所以他们其实是
其实的当然有差了、
对啊 Instagram 啊像我们的我们学校的应该社群媒体我们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你就会发现 Instagram 大部分有账户都是基于在10几到20几岁的这些学生而且大部分都是学日语的比较年轻的然后学中文的年纪可能比较大连这些账户都没有
对所以其实年轻的人可能会不会我们可以说是他们对隐私权因为如果是稍微年纪比较长的瑞士人对隐私权有顾虑所以他们比较不使用就是社群媒体那但是年轻人可能不是这样就表示说他们比较不会考虑隐私权的问题吗
或者是说还没有意识到说隐私权会是一个问题、因为比方说当你开始有自己的账户有自己的钱你又搬出去跟父母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不太一样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很多人还是习惯用现金因为他们觉得用信用卡银行可以知道说你在哪里消费
哦，对，
你喜欢什么东西、然后甚至就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不喜欢申请超市的会员、他们会觉得说会被这些怎么讲就是客制化的广告推坑
对
对，
我们家罗曼诺就是啊他不喜欢申请超市会员、他没有用卡他说我为什么要让 Migo 知道我到底买了什么然后他付钱尽量用现金付他说我也不想让人信用卡公司知道我到底买做了什么事情、就还是会有信用卡但是会尽量用现金支付
因为我听说这个情况在德国又特别明显就德国信用卡其实是不是那么好用也不是那么普及
这也会有世代差距吗你们觉得因为我觉得好像
我觉得一定有
年纪我觉得有一定年纪的人可能我觉得因为现在小孩是生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信用卡的时代就是一个 digital 的世界我觉得他们会不会他们的观念会跟就是比较晚接触就是有一定年纪的人会不太一样
我觉得一定有啊、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现在特别是德国他们会宁愿用现金交易是出于对整个体系的不信任特别是经历过那时候东西德还是分裂的那个年代、然后可能所有事情都会被政府监控、我觉得因为可能就是那时有经历过这种被监控的年代、所以他们对隐私权有更多的顾虑
那你们两个呢你们两个现在皮夹里有现金吗
我几乎不用现金的，我都是用卡。
我还是我其实用信用卡用蛮多的，但是我一定还是会放一些现金，主要是比方说我们去山上爬山，那些山上的小屋、
哦、只能用现金，
有时对
对，因为在瑞士太方便了，以前我可能有现金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的时候我需要 你买票什么的，你几乎还是用现金，用甚至用硬币，那现在几乎有 Twint、嗯、超级方便，而且我觉得很聪明的是就是你可以先告诉人家，告诉那个 machine 说，告诉 Twint 的时候我可能要停三个小时，他就先 charge 你这个钱、嗯、可能停不到三个小时，他还可以把剩下来的款退给你。
可能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Twint， 台湾听众可能
Twint 是瑞士的电子支付，
就像 Line Pay 吧，台湾就叫 Line Pay 吧，是不是？
嗯，对，但是你要想顾虑隐私权，他们就想说我为什么要让 Twint 知道我停车停在哪里。
哦，对
对不对？然后可能就有心人就会想，哦，这个人现在不在家哦。对啊，就是有时候是我没想过的，对吧、啊？那是因为我们刚好生活在瑞士，就是治安、嗯、至少还有相当水准的地方。
嗯、
啊，如果在一个比较不安全的国家的话，被别人拿到这些资讯，其实是蛮危险的。
嗯，
对不对？
对，所以这可能就是因为有些瑞士人就不太想使用这些比较方便的服务吧，这原因之一吧。
嗯，可有时候现在已经不太能够，很多地方是不收现金的啦，比如说你可能要停车，它其实是不收现金的，那你怎么办？你必须要有，就是要有信用卡，或者是你要有 Twint。 所以我觉得
对啊，其实在像我知道瑞典这个国家，它想要慢慢走向无现金。
嗯，对，如果再往这个方向走的话、
就是、
你一定是要你的某些你的资讯一定是会被知道了嘛，进入一个系统里面嘛，对不对？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欧盟他们在前几年通过了 GDPR， 就号称全世界最严的隐私权规范的法条，那、
嗯、
罚款非常非常非常重。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GDPR， 苏婷？
哦 ，GDPR 它就是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的缩写、嗯，它就是规范说欧盟里面还有欧盟的居民在海外，他们的资料怎么被收集，还有要怎么被应用，然后如果违反这些法律的话，
嗯、
那会被处以很大很大的罚款。
嗯哼，对，那我觉得对一般的居民可能你会有感受到那个 GDPR 的话，大概就是说你可能进入到网站，欧洲的网站，你要分享你的资讯的时候，你要选择你同不同意，所以你是有选择权的。
对，其实这个就是因应 GDPR 这些网站做出来的措施，但是其实后来他们不想要为了欧洲特别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还要可能就是你还要去找说，哎，这个网站的 IP 的那个你的客户是从一个欧洲来的，
嗯、
那你就要弄这个，所以他们觉得你要找出这个太麻烦了，所以他们刚才全世界都这样子，
嗯，
因为他没有办法决定说，看你的网站的人，他不一定是住在欧洲以外的欧洲人啊。但是这法条也适用，
所以现在 GDPR 适用在全世界。
对
，OK，
管海边呢、啊？那你们觉得台湾人对隐私重视吗？
你看 Facebook 就知道了，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视哎、欸。而且你还每次分享还开地球，想他就想到全世界都知道你在哪里，是不是？不在家是不是？小偷要去偷吗？
对啊，然后我前这几年回台湾，我比较讶异就是那个停车场，因为他们现在都有车牌辨识
哦，对，
嗯，
就不用去按什么，他就直接车牌辨识，
不用拿票，
没错，
对啊、嗯，然后而且他这个其实是会上传到这些的公司的伺服器，
因为是影像吗、嗯？你说是影像还是什么？
对啊，因为他是要拍照，然后从那个影像、
嗯，所以你知道是什么车、
啊、
什么的 ，OK， 嗯。
对啊，你就可能知道说，哎、嗯，几点这台车在哪里？
嗯 嗯，然后车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也在想说，因为像
其实只有前面呢、啊，我看过那个照片，嗯、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只有拍那么少，但是我看到的照片就是其实只有车牌那个部分。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很多的 那瑞士很少 CCTV。
对
对啊，你要想台湾，其实台湾的犯罪率这么低或是破案率很高，就是因为 CCTV 的关系。
这真是一体两面耶，就是说它的好处是这个，但同时我们都被监视着。
对啊，那人想说如果真的 有什么外国 的政府还是谍报机关，就是他有可以去，对啊，可以去截取这些，那他完全就可以知道说就是台湾的街道长怎样，然后什么时候有人，什么时候，然后他可能还可以控制、
啊、
控制那个监看的人，然后去manipulate，
嗯嗯，
怎么讲，就是改变他的画面这样子啊。嗯，
对，他对，然后同时，所以你刚刚说的是作假嘛，就是假讯息，然后或者是说有可能是国安的、嗯、risk 嘛，对不对？因为你
对
这个当地这么了解，啊、如果真的要打仗或怎么样的时候，你就是了若指掌，对不对？
对啊。可是关于监视器，我也跟瑞士聊过、欸，因为我说一个可能记忆力很好，然后整天没事做的阿嬷坐在阳台。嗯啊、也算是一种监视器啊，
可以，但他不会传送到其他地方吗？
对啦，阿嬷不会用网络啦。
欸，你不知道他的八卦网络是怎样
的、哦、可是应该不会全世界都知道吧，对不对？
对啊，
是你看中国那个更可怕好不好？
对啊
对啊，
我一点都不想要去。就是你就是几乎到处都有啊，就是连那个
监视器啊，
红绿灯
上面都有啊，各个角落都有。对啊，嗯，那他们用的一样的好处的那个理由也是一样啊，我们破案很快，我们不会有人做坏事、嗯、只要我不做坏事，我为什么怕别人看？我觉得这是很多要洗别人脑的时候会拿出来说的。对啊
对啊，可是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住在瑞士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们可能间接也被这个社会的氛围影响，对隐私权有所重视。因为我会想说，因为在台湾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电子支付、啊、嗯，那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台湾电子支付，
我也是，我回台湾几乎用现金。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那申请台湾的电子支付要提供什么资料？
哎，要有台湾，要先有台湾的账户，是不是啊？
一定要吧？对啊，
因为 Line。对，而且那个 Line Pay 的话，你要绑定的是台湾的电话号码才可以、嗯、
所以我们不能申请，就直接
不能。而且很多像我们这有点差话题了，但是有很多比如说叫计程车的，你没有当地的号码你也不能叫、欸、有一些 App、
嗯、真的
有什么台湾大哥大吧，好像那时候我想叫台湾大哥大，但是我不能申请，因为我没有台湾的电话号码，这就很麻烦啊、哦、因为有些地方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很容易叫、嗯、Anyway 好，这是另外的。
Uber 可以啊， Uber 用瑞士电话号码是可以叫的，
可是像东南亚最大的 App 就是 Grab
哦， Grab 超方便的。
那是干嘛、
啊、超方便，它一样，它就是主要是叫
车、嗯、
但是 Grab 它有一个功能叫 Grab Pay、
嗯、
然后你申请一样要有那个当地的 ID 或是护照号，
嗯，
我好像没有用，我在印尼用的就是叫车，就已经很方便了。
对，我也我只有用叫车，因为我也是看到这个还要号码，我就觉得有点
麻烦，
很
可怕。
对对啊，所以有时候是不是因为隐私权跟方便，其实我觉得常常就是相互抵触的啦。
嗯
嗯，
对啊，因为你就是要这些安全措施。嗯，你会造成你的不方便 啊可是如果你什么都要方便的话，
就没有隐私。
对，好，那下一个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关于环保跟气候变迁的这个议题、啊、因为我觉得在欧洲环保意识其实是蛮高涨的，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欧洲对被气候变迁影响非常的大。那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说其实我们看那个纬度，欧洲的纬度其实大概是跟美国的纽约、波士顿这些很冷很冷的地方其实是相当的，但是欧洲其实相对比较温暖，是因为洋流的关系。 那现在如果气候变迁造成洋流大乱，那欧洲的气候会跟以前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然后特别是荷兰海平面上升就会被淹过去了。所以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欧洲人真的看到气候变迁的影响，特别是像我们去瑞士山上那个冰河一年一年在退后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看到这些直接的影响而且一直在加剧，所以我觉得瑞士人对环保这个议题是蛮重视的。那我觉得反映在他们对环保跟碳排放的重视底下，他们有时候消费他们就会注意说诶，这个是不是一个永续经营的产品，或者是他们现在也会越来越避免搭飞机，因为其实搭飞机的碳排量非常非常非常的高。那所以之前前几年那个气候变迁会被大家骂的要死啊，说每个那个领导人都坐自己的私人飞机去，然后去开一个气候变迁的会议。那还有另外一个最直接影响就是很多人选择吃素，因为在欧洲吃素他们不会像我们在台湾是宗教原因，而是因为基于很一大部分是基于环保，因为其实吃肉的碳排量造成的碳排量会非常非常高。那如果是全素，因为 素食跟全素就是差在就是养鸡产的蛋跟养牛生的牛奶，那如果省掉这些的话，你的碳排量又可以降得更低。
但是你们真的会照做吗？你们吃素吗？你们不坐飞机吗？
对，我觉得
这很难。
像我这么爱跑的，
对呀，
不坐飞机是真的很难的。
瑞士可以讲说可以减少坐飞机，是因为它在欧洲内陆，那你还是有可能就是开车去，即使要开比较久，可一样车也是有碳排放量啊。我是真的有减少多少？
对啊。
然后
哦，飞机因为飞机的碳排量很高，因为现在主要的世界上最主要的碳排量其实是由就是空中。就是飞机的旅行占了很大的。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些人都叫他开车，那他 一台飞机比如说可以载300个人，可是我可能现在开了300台车，就说那个全部加起来我
车都在高速公路上，
牵扯到是什么
所以我
对牵扯到是什么车，
对，好 OK。 但是对，那
然后这个好，如果是电动车，然后牵扯到，那你电的来源？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有没有一个比较就是比较 fair 的那种计算方式，就是或者是有一些统计，就知道到底这个差可以差多少啊？我觉得瑞士可以这样说，可是，在台湾它就是个岛啊，你要叫大家办坐船吗？
对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欧洲人会把他们的生活模式套用到别的国家，那像有些国家很大，比方说中国好了，那你如果是做的是整个中国的生意，那你铁定要在不同大城市间跑，
对啊，
那你就很不能够避免的就一定要飞啊。
对，而且现在在讲求效率的，比如说工作好了，很多人不是只有旅行而已，会 travel， 你可能是为了 business travel， 那时间就是成本嘛，
啊，
所以你如果飞机那是目前最快的方式，对不对？那如果你是要增加你时间成本的话，那对公司愿意吗？对啊，所以就是这是一个还蛮复杂的问题。但 我觉得如果是就我个人的话，如果是可以，因为我亲眼看到啊，因为其实就是极端气候嘛，夏天变得很热，冬天变得很冷，该下雪的地方不下雪，不该下雪的地方下雪，就是然后以前
可是它的气候也不是每一次都这样，你看有的时候很冷，有的时候很热，就好像一直会有一些变动啊。
对，
就
是
你想，
就是变得气候变迁就是会造成我们气候变得无法预测。
对，那 就是表示地球一定是生病了嘛，才会这样子嘛，啊，因为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情形，那现在它的 pattern 改变了，一定是我们造成的，让他变成这样，他生病了，所以我们要帮他治病，所以大家想说用靠环保的方式要帮这个地球治病。对，那因为亲眼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就知道说你必须要 take action。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非常有效的 take action，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东西，因为我们并没有办法给一个真的很有效的方法。比如说你说电动车，那我觉得电动车当然它现在在发展， 那我觉得瑞士也看到比较多电动车，但是就我自己个人驾驶而言的话，我觉得我对电动车还是画了一个问号，我觉得，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开汽油的车，那一样它就是还是会有碳排放量，对，所以就是说到底我们要花多少时间让大家都准备好，然后可以让真的是有效的减少碳排放。
对啊，我同意啊，但是就是每个人他们，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想要去减缓这个气候变迁的速度，那但是就是可能没有一个系统的整合，或者是没有一个真的被证明说有效的方法，然后变成说我们现在是以一个多头马车的方式，然后想要减少这个碳排量，
所以不会成功的。我们会每一年都在讲这个话题，然后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处理这件事。
对啊，但是对啊，对啊，所以真的是要很仰赖，可能就是政府各国的政府，或者是真的一些科学家，然后能够提出一个有效的办法。因为其实这个牵涉的很广，它并不是只有自然科学，它还有人文科学。因为你要牵扯到说人是怎么要生活在这个环境，然后会怎么去影响他行为，那这个行为当然会取决于碳排量啊。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这些环保人士的抗议方式就让我觉得有点排斥，因为他们就一堆人然后全部就挤在那个 GOTA 的隧道上面，或者是在苏黎世的那些大街上面就卡在路中间，这也造成了交通大乱啊。所以我也不懂那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你要抗议可以，但是你可以用你的比较温和的方式去抗议吗？因为他的抗议方式就让我觉得那我根本不想支持你啊。
他们为什么要选在那边啊？我们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那时候选在 GOTA 之前静坐，因为那时候是廉价，那时候车子很多，他们要让很多人受到影响，然后来看到这个议题。但是我同意 Debbie 啊，对啊，这个就是造成人家的反感。而且像之前蒙娜丽莎被环保人士泼，好像泼缩水的样子，
这个真的是太激烈了吧？
为什么？
太偏激了。
因为对，因为这些环保人士觉得政府做事情在环保这个议题上的进展不够快，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几年那个各个国家绿党的支持率下降的原因，就是这些偏激的环保人士。
对，我觉得他们也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
那还有就是接下来这个议题就跟前面有点关系，就是动物的权利。那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很多人吃素，很多人是为了气候变迁，但是有很多人是为了那个动物它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对，不是养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被养就是要被吃被杀了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其他抗痛怎么样，但是在苏黎世市区的学校，因为我就有听过你的家长在讲，他们就很担心小孩不吃肉，因为他们的学校会有意识的可能会宣扬一下说啊，因为动物怎么样啊，然后都鼓励小朋友吃素，所以家长就开始担心说啊，你不是要长大吗，那应该多吃点肉啊，可是他们说啊，可是我很喜欢动物啊，就会有一些这种无意识的在告诉小朋友动物很可爱，所以你要吃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其他的抗痛会是怎么样，但是在苏黎世市区非常的明显，吃素的人也很多，素食餐厅也非常的多。
对，因为像我有同事的小朋友，他们那个就是可能他们去他说他们有一次去看了人家钓鱼，然后直接处理鱼然后要吃的那个影片，然后他就说他直接把那个鱼拍昏，然后这样他才不会那么痛苦的死去，然后可是那个小朋友看了这一幕之后就再也不吃鱼了。
对啊，真的这有好有坏啦，因为我们教女之前来我们家度假的时候，她也跟我说她觉得那个动物很可怜，因为老师有教，老师学校有说过，所以她就自己吃素了两个礼拜。就自己的决定。
对啊，那可是我觉得就算吃肉，就算很多欧洲人他们不吃肉，他们也会很注重说动物的生长环境跟他们是怎么被宰杀的、啊、 对啊，而且那个在瑞士的超市肉有不同的等级，
嗯，
有时候不是什么油花分布什么这样，而是他们的养殖的环境，
嗯，
那可能就是那个怎么样放养的啊，还是关在笼子里的啊，那那个价钱就会不一样。
我都买那种放养的鸡蛋啊，放养的肉啊，嗯，居多。可是台湾没有这样的标示吧？
台湾没有啊，嗯，就是你去传统市场它哪有标，
没有，它就一大块肉了，你就自己选你要哪一块而已。
嗯，
我不知道，可能超市会有吗，我们不知道，下次我去台湾看一下，或者是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因为在瑞士的超市它是写了你这个这盒肉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放养的。
嗯，像我就在想每一次我去买鸡蛋的时候，我都一样也是买就是放养的鸡，就 free land，可是我就在想说，因为它基本上它的价钱是比较贵的，所以如果是经济比较有困难的人，他可能就不会做一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谈这种的话题之前，我觉得也是跟你能够负担多少有关系，对吗？因为它直接反映在价格上面，它就是比较贵。
对啊，因为今天说你自己的生存都有问题，你干嘛
还管到鸡，嗯，
还管到动物。对
啊，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我这次有点 shock 到的，嗯，就是最明显就是海鲜。
对，
海鲜怎么了？
在哪里买海鲜？
对啊，因为就是比方说在台湾的海产店，然后就很多那水族箱，然后那个里面的鱼然后什么都挤在一起，
嗯，
然后就马上
现
抓，那个你还可以指定
现抓现吃。
对对，但是你要想说你看那些动物，他们在那么小的那个空间，然后要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嗯，那其实好像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鱼，我不知道鱼在想什么。我不是庄子，
鱼没有想法，我们想太多了。
对，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我们想太多，
啊是啊，
但是我有一次看到那个一个很残忍的，而且这不是在台湾，这是在日本，
嗯，
就是有一种好像是一种鳗鱼吧，
嗯，
他们那个因为很凶，他们放在一起会互咬，所以他们就是运送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他的下颚剪断，嗯，
好可怕。
然后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是觉得还蛮残忍的，
嗯，
对啊，
然后而且这是发生在我们觉得算是蛮先进的国家日本。
对，但我同时又在想到底是剪掉他的下颚残忍还是杀了他吃掉他比较残忍。
应该是说杀了他吃掉的话他不会有痛苦啊，
嗯，
但是你还要为了保持他的新鲜度，
嗯，
你还要把他的下颚剪掉，
嗯
嗯
嗯，然后很多你看那个台湾也有那个什么虾子，他直接是活跳的然后放到那个在你桌上现煮的，
嗯
嗯，
我现在看到这个是有一点皱眉，
嗯。
对啊，那你去非洲怎么办？非洲真的是那个动物一点都不友善，就一辆车塞了一堆牛、一堆羊挤在一起。
嗯
嗯，
对啊，就是台湾也是这样子啊，嗯，而且这算是一个笑话吧？就我记得几年前好像台湾有一个车祸，然后在高速公路上一个载猪的。然后因为那个卡车就翻覆，啊，然后变成猪都在高速公路上面乱跑。
啊，在家里，
oh，
好吧。
然后是很久之前吧，对。
哇，这个很难处理哦。
就看到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面抓猪。
对
呀，
啊。Oh
dear，哎呀。
然后刚讲到那个料理，欸，你们知道在瑞士他们有规定要怎么宰杀龙虾？
龙虾不知道怎么弄，
这还有规定哦。
龙虾麻醉，
龙虾，
等一
下，龙虾怎么麻醉啊
？That's too much。
这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
给他打针哦，给他闻个麻醉药还是怎样？龙虾
可能是应该是麻醉药吧，因为像我们就是像台湾就是海鲜现宰有没有？它还在动。你看我们那个买那个螃蟹回家，那个都还在动，还要用那个塑胶绳把它绑起来，有没有？
对，
然后就是这样现宰啊。
Sorry， 这对我来讲有点伪君子，哦，那你就不要吃就好了。你还要用好像感觉比较友善的方式杀它。
对，
啊。可是吃的时候也会看到整颗，啊，不是吗？
哦，对。然后我觉得很多欧美人就会怕，
很怕，啊，
看到那 那个有认那个动物的全尸，
对啊，
在桌上。
我那时候婚礼的时候在台湾办的那个婚礼，然后我们的瑞士家人就很害怕，他们说在台湾吃的每一餐都很好，就是除了婚礼那一餐，因为一整主桌嘛，整只龙虾头都放在上面对着你。
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怕？我觉得我
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吧。
我觉得他们在提醒他，我在吃动物。因为你看到整个、
哦、
我觉得因为你如果平常你只有在超市买鱼肉好了、嗯、你没有看到就是它已经就是甚至 fillet、嗯、你连皮都没看到、嗯、你可能就觉得它可能就是类似像蔬菜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当你看到整个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就是我在吃一个动物
对他们没办法看到整个尸体出现在你的前面说一整条鱼、嗯、一整只龙虾那种感觉他们没办法接受
一整只鸡还有头
对啊我知道很多地方像日本人也是啊他们也不太敢看鱼头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嗯、就是对但敢吃不敢看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你要在西班牙应该就没问题了吧西班牙意大利就不管了、啊、整只都可以啊、
嗯嗯、
我西班牙还要烤乳猪
对啊
因为就是有时候人家会问说现在你要吃的鸡肉是要你自己宰的你会不会吃
自己不敢宰、欸、
你会不会对啊
自己还是很害怕
对啊很多人就会说你只是把那个业障嫁祸到那个屠夫身上而已
哦那叫大家吃还是不吃
我觉得这个议题很难
很难啊因为跟这个成长的环境有关系啊、嗯、对啊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瑞士人不懂美食是因为他们没有对
没有好吃过好吃的、啊、
对啊没有跟好吃的东西一起长大、嗯、
就想吃就吃嘛少吃我们就尽量少吃为了保护环境保护动物权我们还是可以吃再、嗯、就是少吃反正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嘛、嗯、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拿来讨论了几个议题那各位观众们呢是怎么想的呢跟我们自己在瑞士观察到的是相似的还是完全不同的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推荐给你的朋友们还有按订阅跟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